好，那我们去年是读到的部分，我想现在隔了好一阵子了，再把这哥林多后书啊，它稍微再介绍一下哈。好，这个是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有28章啊。哎，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在介绍铁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那我们现在在看哥林多后书呢，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它的背景。使徒行传这个1到5章呢是讲到彼得的故事。然后6到8章呢讲到斯蒂凡跟腓力的故事。第9章是讲到扫罗他信主的故事。然后后面这三章啊 ,10、11、12, 又讲到彼得啊，那时候主要他传福音给哥尼流啊，让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那后面13章以后都是保罗的故事啊。好 ,13、14这两章是讲到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啊。第一次旅行他从安提阿出发到了这个岛叫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然后呢再到这上面，这里是加拉太的地方。接着他循着原路回去，然后再坐船回到安提阿，这是他第一次的旅行。第一次旅行的重点就是居比路岛跟加拉太啊。那接着15章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会，讨论到底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事情啊。然后呢接着16、17、18这三章啊，是讲到保罗的第二次旅行传道。那时候他从安提阿出发啊，那一路到了这个叫做特罗亚之后啊，神给他一个意象，让他过了海，到了这个马其顿这边，第一个城市腓立比。那接着后来呢，他就一直往下啊，最后是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是第一次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啊，在这边停留了1年6个月啊，在这个地方他就做工做的比较久。那接着他后来就坐船啊，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到最后就回到安提阿。所以第二次旅行传道，他的重点是他看到马其顿的意象，然后呢，就福音就从亚洲进到欧洲啊。那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在哥林多啊，在那边花了最长的时间。那接着19章、20章呢，是他的第三次旅行传道啊，从安提阿出发啊，然后这次他是先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待了最长的时间，2年3个月啊，这是。在这边让福音啊传遍了整个亚细亚啊，亚细亚就是他这个土耳其，就今天这个土耳其这个半岛啊所在这个西边的这一块啊。然后呢这当中他第二次去了哥林多啊，怎么去的圣经里面没说，但是我们知道他中间曾经有去过一次哥林多啊。然后呢接着他就往北边去啊，然后到了马其顿之后再绕了一圈到了哥林多，这是他第三次去到哥林多啊。然后呢接着他又沿路啊回到特罗亚之后，再坐船到了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呢他就被抓起来了啊。那第三次旅行传道，所以他重点是主要是在以弗所啊，在这边待了最长的时间，让全亚细亚都听到了福音啊。好，接着呢从21章到26章啊，这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啊，那受审判啊。然后27、28这两章呢，就是他第四次的旅行，他坐船到罗马。这是使徒行传里面啊关于保罗的一些事迹啊。好，所以他现在写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啊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写的啊。那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呢，他在到了这个腓立比的时候，他写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次旅行啊的一些细节啊。刚说他到了这个以弗所啊，保罗在以弗所待了最长的时间，待了2年3个月啊。好，那在这里他是先写了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那里头就讨论一些教会的问题啊。那特别还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啊乱伦啊，犯了淫乱，所以他要这个教会啊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啊。可是后来呢，这件事情这个教会并没有啊照他的话去做，而且还这个包容这个犯罪的人啊，包庇他，然后甚至于有人呢就还起来啊质疑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啊。所以保罗看的话，这个事情这样下去不行，所以他就亲自跑一趟这哥林多啊。这是他第二次去到哥林多啊， 圣经里面没说他是怎么去的，但是中间他的确有第二次去到哥林多，就这次不成功，跟他们交涉这件事情，这个教会呢不接受，所以保罗呢就铩羽而归，他就回到以弗所。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封这个流泪严厉的书信，然后派这个提多呢送过去，送到哥林多去。这时候保罗呢在留在以弗所，这时候在以弗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又发生了一件的暴动，发生一件暴动。那个时候啊，这个一些人都涌到这个戏园子里面去啊，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圆形的剧场啊，在那个地方就是吵吵闹闹啊。因为那时候保罗把福音传给以弗所，还有甚至于亚细亚这整个地方的人啊，以至于啊那边做这个拜偶像的那些生意啊，都受了很大的这个亏损，所以他们就要起来啊，要对付保罗。所以那时候在这个戏园子里面啊，就是在这个剧院里面有发生了暴动啊。那保罗那时候本来想要进去啊，跟他们这个讲论啊，结果后来他朋友说不行不行，太危险了啊，你就绝对不能进去。所以在这次暴动里面，后来当最后是平定了啊，没，保罗他没事啊，但是那件事情很可能再演变下去啊，保罗可能会丧命，所以这个是一件在当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那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8节里面，他有提到一句话，他说啊，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了，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是讲什么事情？就是讲在以弗所发生暴动的这件事情啊，因为以弗所就在亚细亚啊。好。那接着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他就离开以弗所了，他就到了北边的这个特罗亚，特罗亚。然后呢，他说他有提到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这是在哥林多后书2章12节的话。所以刚刚我们现在就在 review 啊，哥林多后书前面他有讲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所以他这个几乎丧命，那是发生在以弗所暴动的事情。然后呢，他到了特罗亚，神给他开了门，就是因为他从以弗所离开到了特罗亚。那接着呢，他说那时呢，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提多不知道到哪边去了。提多刚刚不讲到他送信去到哥林多吗？保罗写的第二封信就是那封流泪严厉的书信他把他送到哥林多去了，所以保罗呢等着这个提多回来给他报告啊，到底这次去这个状况如何？他心里头一直很不安那结果呢，他特罗亚等不到提多，他就继续往北边去，到了马其顿到了马其顿哪里啊？应该是到了腓立比他先到了腓立比，然后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终于啊，这个碰到提多了。提多从这个哥林多过来带了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就是哥林多教会啊，接受了保罗的这个责备啊，他们就悔改了而且呢，这个承认保罗是使徒所以这个带了这个好消息啊，让保罗啊心里都非常欢喜啊，就等于是挽回这个教会啊，让这个教会重新走在正路上。所以呢，这时候他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啊。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这哥林多后书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写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就是保罗他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建立跟牧养哥林多教会，所以这个教会也算是得天独厚了。保罗在那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时间之长啊，仅次于这个以弗所教会了好，那这个教会因此呢，它有很多的恩赐但是问题是它肉体却很大所以恩赐是一回事，肉体是另，生命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很有恩赐，但是生命呢却是很肉体他们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特点就这样子，恩赐多，但是生命啊幼稚很肉体很大。什么样的肉体很大？就是他分门结党嫉妒纷争甚至于包庇这个乱伦的会友坚持不肯悔改所以这个是让保罗非常头大的一个教会那保罗先前就是他第二次去造访哥林多的时候，处理乱伦的事情呢，却都遭到拒绝 而且有人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所以双方不欢而散啊。后来保罗回到以弗所之后，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就是那封流泪严厉的信，叫提多带去哥林多。这个时候以弗所发生暴动，保罗几乎丧命。接着保罗呢就风尘仆仆啊，忧心忡忡的经过特罗亚到了马其顿，可能就是腓立比啊，遇见提多带回来好消息啊，教会悔改接纳保罗了。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写了哥林多后书，为了自己即将要去的哥林多之行啊铺路。这是哥林多之行，算第三次，对不对啊？第三次。好，那这封信里面呢，第一个他的目的就要修补关系啊。前面讲那封很这个严厉的信啊，就好像是父亲啊把小孩子这个打屁股啊，小孩子哭了之后，现在要好了要给安抚他啊。修补一下关系，所以呢，就在这封信里面呢，解释一下自己的存心动机，还有他的压力跟心境啊，然后另外呢，他又担心他们到时候见面之后啊，会彼此失望，就是说到底教会是不是真的悔改啊，是不是教会真的认保罗为使徒啊，这方面他还是心里头没有确实的把握啊，也许当时提多啊在那边处理大家都 OK 了啊，但是保罗再去啊，会不会他们又这个反悔了，这不知道，所以他还是要再写一封信，再加强一下，所以他要再一次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跟他的权柄呢辩护啊。同时，他也担心他因为教会啊，先前曾经有答应他说要预备好一些奉献啊，要帮助这个在耶路撒冷那些贫困的这个圣徒啊。那这次他这次要去哥林多啊，他会带着一些其他教会人一起去啊。等于也去收那个奉献，到时候要一起送到耶路撒冷去啊。他担心当时他们所答应的一笔钱啊，他们没有预备好，到时候啊就很尴尬啊，所以他就赶快先写一封信提醒他们，按着他们先前承诺的把这个钱先预备好啊。OK， 所以他写这个哥林多后书啊，有这一些动机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看，我们上回就读到我们上一次读到第六章的。第二节啊，第六章的第二节啊，那这边的主要是第一节、第二节是保罗劝他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啊，要去拯救人啊，要多传福音啊。好，那接着第三节开始啊，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这个执事啊，他所经历到的这些艰辛啊，他说啊，第三节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啊，免得这个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啊。OK， 他现在要说明他自己是神的仆人啊。我们想说，神的仆人有什么特征啊？哇，很会讲道，对不对？口才很好。保罗有没有说他用这个他的口才很好来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啊？不是啊，你看到他所拿出来要证明自己是神的仆人啊，完全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一回事啊，他说什么？就如在许多的什么忍耐啊 ，in much endurance 啊，这个忍耐是特别是讲到说对环境的啊那种困境的那种忍耐啊，在艰困的环境当中还能够忍耐下去。这边不是讲到说对人的忍耐啊，后面我们会提到保罗也有提到说对人的那个忍耐，那是爱啊，爱是长久忍耐啊，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这边讲到的这个忍耐是讲到对环境的忍耐，还有呢。患难 in affliction 啊，还有穷乏 in hardship 啊，困苦 in distress 啊，鞭打、监禁、扰乱就是那暴乱啊。好，这几样都是什么？哦，就是面对逼迫，所以神的用人啊，神的仆人，他身上的第一个标记是他遭遇这么多的逼迫啊。好，接着呢，勤劳 endeavors 啊，警醒。可以是 sleeplessness 啊，或者是 watch， 一个是说他不得睡啊，没办法睡觉啊，那在那边要通宵熬夜啊，要做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常常通宵祷告啊，这个 watch 的话比较是主动的，那个前面那个是不得睡觉，这个是好像有点不得已啊。还有不食也是一样，不食有 in hunger 或者 fasting。Hunger 就是说我没办法吃饭啊，就挨饿啊。那 fasting 是我主动的，我要进食啊。 所以有一个可能是禁食祷告一个，然后通宵祷告，或者说就是挨饿受，然后呢没办法睡觉，这两种都有可能。所以这边讲到他的劳苦了，这两样啊，逼迫跟劳苦是神的仆人的一个记号，就好像是一个士兵啊，他怎么样证明他是一个士兵啊？他身上有伤疤，对不对？这个伤疤可以证明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一个士兵啊。劳苦呢，就像一个妈妈手上有什么很厚的茧，对不对？这个手的茧呢，证明他是一个劳苦的一个母亲啊。听到有个故事说，一个妈妈就是洗衣服去赚那个钱，让儿女去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啊。然后那个女儿呢，手上非常的干净啊，什么非常光滑啊，但是她妈妈呢，手上都是茧啊。好了，怎么样证明说这个她是一个这是一个劳苦辛勤的一个有爱的妈妈呢？她手上这个茧就是一个记号啊。好，所以这个伤疤一个手的茧啊，这好像就是这个保罗身上他的一个记号啊，不是他的口才，不是他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哥林多后书后面他有提到也是讲到类似的事情。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啊，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啊，然后呢，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还有呢，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啊。”所以上面那个讲到说警醒，可能就跟这个一样，多次不得睡，然后呢，又饥又渴啊，不食啊，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啊。所以看起来保罗有的时候不是说我禁食祷告，这个有的吃我故意不吃，没有，他有的时候是想吃，但是没有东西可吃啊。哇，你说做神的仆人需要这么辛苦吗？这个是使徒啊，使徒所受的这个苦难特别多啊。保罗用这个方面来证明他使徒的身份，好了，这样大概有很多人就不想当使徒了啊。然后呢，接着他讲到廉洁啊，impurity，这讲到说，也许讲到男女关系啊，讲到钱财方面啊，都是啊，知识啊，knowledge 对神的认识啊。还有呢，恒忍啊，这个 impatient，这个就是对人的方面，对人的这个忍耐了啊。然后 in kindness 啊，恩慈啊，所以这都是讲到这个他在品格方面啊，是众人的榜样。接着讲到说圣灵的感化 in the Holy Spirit，原文是没有感化了，就是圣灵啊。还有呢，无畏的爱心 in genuine love。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其实啊，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吗？我们一方面要有属灵的恩赐啊，所以他对于圣灵的运作啊，他非常熟悉，非常了解。但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爱啊，他更加的看重啊。所以那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说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啊。所以圣灵的感化其实就是圣灵了，或者说应该在圣灵的这个服侍。在灵里面的服侍，还有呢，借着他无畏的爱心，一方面有圣灵的恩赐，一方面有爱，那从这里看到他是一个神的仆人，还有真实的道理 in the word of truth 啊，其实就是说是真理的话啊，还有呢，神的大能 in the power of God，在哥林多前书2章4节也来可以说解释了这段话。保罗说他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啊，所以他在那边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啊，不是光是只是一个好听的话，里头还有带着圣灵跟大能啊。所以他说他怎么样说他是神的仆人啊，真实的道理啊，真理的道，还有呢神的大能啊，这个从他的服侍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然后另外呢，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啊，前面都是 in 什么 in 什么啊，那后面是开始从这边开始 by the weapon of righteousness for the right hand and the left 啊，左手右手的一些武器啊，是仁义的武器，义的武器啊，他 带在身上啊。这个是什么叫仁义的兵器啊？什么叫义的兵器啊？保罗他曾经说过啊，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他们说了，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他的这个兵器啊，不是那个可见的啊，刀枪啊什么的啊，他乃是在灵里面要攻破那个仇敌在人心里面所设下的这个营垒。那个营垒都是就是一些思想体系啊，让一个人啊自高自大啊，不愿意接受福音。他要把这个里面人里面那个骄傲啊，要给他打破。那这个是靠着什么？靠着祷告啊，还有靠着圣灵的大能啊。仁义的兵器啊，还有他说我们不是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胜恶啊。所以这一切的都是，我想都是属于这个义的兵器啊。借着神的大能，就是说要是用把爱堆在那个仇敌的头上啊，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这个都是仁义的兵器啊。然后呢，接着荣耀羞辱，这个使徒的身份啊，身上是非常矛盾的啊，是非常争议的。一方面在神的眼中他有荣耀，但是在人的眼中呢，常常是羞辱的。恶名跟美名 ，by evil report and good report， 在一些人的眼中啊、耳中啊，他的这个名声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但是在一些人的耳中呢，他是名声是非常好的。所以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到底好还是不好啊？哦 ，OK， 看你是在哪一个阵营里面啊？在敌对福音的阵营里面，他是恶名啊，但是在神的儿女这边呢，他所得着的是美名啊。甚至于在天上跟地上名声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后面又讲到一些对比啊，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啊，神的仆人啊，好像这个身份非常的争议，非常的矛盾啊，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他被认为是好像 deceivers， 好像骗子啊，但实际上呢他却是真实的啊，他不是在说谎啊。那个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会这样子啊，然后有时候我跟人家这个传福音，他说：“哎呀，他们说 OK 好了，这个他又开始在传教了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诱惑人的，对不对？哈，好像你又开始用你的这个想要用言语啊去说服一些人啊，相信这个基督教啊。所以在有些人看起来，他说好像是 deceiver 啊，好像是是要来诱惑人，就要把他拉进去这个宗教信仰里面。但是他说却是诚实的，出于一个真实的动机跟一个真实的这个信仰啊，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As unknown yet well known， 不为人所知啊，但是却是人所共知的。这个话是怎么解释啊？到底人认不认识保罗啊？其实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眼光来看呢，你看到保罗，也许说啊，这个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看起来是 unknown 啊，像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很多人都知道，甚至于神跟天使啊，跟魔鬼都认识他啊。跟你说前书四章啊，九节啊，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啊，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哦，所以他在他们演戏，大家都看到，所以他应该就是大家都很认识他，对不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了，直到如今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从这个万物中的渣滓来说，他又是 unknown， 对不对？他是一个无名小卒啊。根本没有人 care， 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大家都知道，神知道他，若有人爱神啊，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魔鬼也认识他，魔鼠回答几个这个那个什么奉耶保罗所传的耶稣在赶鬼的那恶鬼就对那几个人说啊，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所以这个连魔鬼也认识保罗啊。那后来的保罗传福音到这个帖撒罗尼迦那边人啊，哇，这个就很抵挡，就把这个保罗那几个同伴抓起来啊，他 他们就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所以抵挡保罗的人也知道，也认识他，说他是那个搅乱天下的。所以一方面保罗呢好像是无名小卒，他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得，哦，有的人很有名啊，走在街上马上一堆人粉丝过去请他签名，保罗不是这样的人，哦，没有人认识他。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却是人所共知的，哦，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被神认识，对不对，哦，我的名字写在天上，哦，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As dying yet behold we live，哦，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这个责罚是讲到说管教，哦，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没有一个儿子不受管教的，哦，我们乃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必管教我们。那个管教跟这责罚是同一个字，哦，所以这边讲到这个责罚好像就是说被神责罚，哦，人家看到，哎呀，这个人怎么遇到这么多的这个苦难啊，神在责罚他吗？好像是被神责罚，但是却不致丧命的。这里讲到说一个使徒，一个神的仆人，他要经过死跟复活的这个经历，哦，常常被耶稣交于死地啊。好，哦，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啊，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看这个苦难一大堆，哦，虽然是很多苦难，但是呢不会把我们打倒，让我们呢倒下去了又站起来了。身上有个什么？有个复活的大能，哦，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啊，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啊，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神的仆人他们遭到这些苦难啊，为了要让什么？让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啊。OK， 有死跟复活，从这身上我们会看到，这是神仆人身上的一个印记。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As sorrowful yet always rejoicing。为什么又是忧愁又是快乐呢？保罗会忧愁啊，因为教会的事情压在他身上啊。然后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保罗从外表看他常常在忧愁啊，为了教会忧愁啊，为了人的灵魂在那边忧愁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可是确实常常快乐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啊。神的国不在乎啊吃喝啦，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就可以喜乐起来。主耶稣那时候传道啊，结果人家不接受他，就后来主耶稣怎么样，很懊恼吗？没有啊。那时候他说啊，那时候耶稣被圣灵充满了，他就欢乐起来。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啊，因为神国的奥秘啊，就是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啊。主耶稣那时候他虽然遇到一些挫折啊，但是他在圣灵里面他就喜乐。所以圣灵充满我们，会让我们里面在困难当中啊，也能够大大的喜乐。另外呢，在信心里面，我们也可以大大的喜乐啊。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了，却因什么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因为我们向着神有一个信心啊，向着神有信心啊，所以知道说这些事情都是谁在掌管了？是神在掌管。当神在掌管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需要忧虑重担了，我们里面就可以喜乐起来，就可以欢乐起来。所以我们要靠神喜乐，对不对？在主里喜乐。所以虽然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忧愁，忧愁是一大堆，但是保罗他里面却可以同时快乐，常常快乐。这好像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他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他虽然看起来身上也没什么钱，但是呢他却叫许多人富足啊，在灵里面富足啊。彼得对那个瘸腿生来瘸腿的那个乞丐说啊，金银我都没有啊，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似乎贫穷，但是他却叫这个瘸子啊富足，对不对？他没有这个瘸子他没有得到钱，但是他得到什么？ 他可以起来行走，这个比他拿到钱更加的宝贵，对不对？哦，还有呢，贫穷，但是却叫许多人富足啊，他们得到灵里面的富足，他们得到福音，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仆人的一个角色啊，叫人富足啊，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as having nothing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 啊。在表面上啊，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但是呢，实际上一切东西神都在交给他们掌管。那时候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啊，叫他们说，你们出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啊，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啊，然后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啊。他说你们腰带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哦，你看，所以他们身上是一无所有，对不对？但是他们有没有缺乏什么？没有啊。好，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所以他们走到任何地方，神都会给他们丰富的供应，不会缺乏什么。所以虽然他身上是一无所有，可是呢，神调度万有啊，为他们来效力。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乃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一切事情啊，都为神的儿女在效力，特别是为了服侍他的人，神也调动一切万有。神既不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就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那神什么时候把万物也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呢？有吗？我今天还是住这个房子，还是开这个车子，还是拿这个薪水，有吗？当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发现你是一无所缺的。特别当你为着神服侍神的时候，你会一无所缺。好，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住的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公寓了，然后开的车子呢是最便宜的那个国产车，结果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要招待一个这个讲员啊，到我们那个单位里面去传福音，然后在我们那个机构里面传完福音之后呢，我们再把他邀到我们家，我们家那时候 Joey 他开了一个家教班，所以我们把那楼下的一个教室买下来了，然后呢就在里面 Joey 在那边教那个小朋友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教室呢，把它这个开放，然后呢那天晚上办那个布道会，然后把这位神的仆人请过去啊，请他在那边讲，然后呢我们里面所有的该有的道具一应俱全啊，这个麦克风这个什么投影
音响
什么各样东西
projector
一应俱全啊，什么都有。那个讲员是从美国来的啊，他每次到什么地方。都有那个教会的长老哦接待他，然后住在他们的那个很体面的那个房子里面，所以他到处住豪宅，这是住很习惯的。结果他看到我们呢开的车是那最便宜的车啊，他住了这个最普通的公寓啊，然后呢他就看到，可是看到我们又一切这个道具什么该有都有，他那时候就非常惊讶，他说了一句，他就很感叹，他说了一句话，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似乎一无所有啊。可是确实样样都有，我那时候听了非常非常感谢主，我说哎，对，神真的是让我们好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为什么？我们所需要服侍神的一切的东西啊，神都供应给我们，让我们没有缺乏哦。那虽然我们自己过得比较这个简朴啊，但是我们也一无所缺啊，那个该吃的该喝的都有哦。所以我们不会缺乏啊，我们不会缺乏。我还记得有一段圣经啊，这个是在箴言啊三十章二十八节啊，他说手工用爪抓墙啊，却住在王宫啊。手工啊，就是那壁虎啊，壁虎有什么财富没有？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小小的一个小动物啊，但是呢，他说怎么样？他确实很聪明，他可以住在王宫里面。今天我们就好像是这个手工啊，好像这个壁虎一样啊，我们自己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但是神呢让我们住在王宫里面，他让王宫都为这个壁虎来效力啊，他会 让我们这个所需要用的都一无所缺。那时候我们住在西区也是一样，西区不是房子贵得不得了吗？我们那时候就住了个小小的 apartment 啊。那时候我就住在里面，我就觉得哇，这个神真的让我们好像住在王宫里面，因为那个区非常非常好啊。那小恩到那边在那边上大学非常方便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真的是我们好像手工啊，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啊，这个。神让我们一无所缺，而且住在这么好的一个区里面，然后让小恩上学那么方便，诶，可是这个都是，所以神让这一切啊都为我们效力。当我们全心全意为着神来服侍的时候，他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缺乏，哦。然后呢，OK， 所以你就看到啊，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人许多人富足啊。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哦，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是外表，一个是灵里的。我们外表看起来忧愁啊，外表看起来似乎贫穷啊，外表看起来似乎一无所有啊，但是我们灵里面却是常常快乐的，也叫许多人在灵里面富足啊。我们在灵里面也都是样样都有啊。当然了，我们在天上我们会有一个很丰富的产业，但今天在地上啊，其实神也让我们一无所缺。只要我们把神的国跟神的义摆在前面了，其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保罗他不需要带着许多的这个什么财宝在他身边，他才可以出去传道，不用了，他两手空空就出去了。结果呢，神在一路上就供应他啊，所以保罗在这边是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在这许多点上，都证明保罗是一个神的仆人。那接着他从十一节开始他说啊，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啊，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啊。好，所以在这边是在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啊，他是把这个他们过去等于是他前面都讲的比较严厉的话，现在要把这个关系要稍微修复一下啊。但接下来就讲了一段插进来一段话啊。14节看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啊。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嘛，我们既有这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看起来是一段什么插进来的话。接着从第二节开始啊，他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所以这里有一段中间这一段话很明显看起来是插进来的一段话，对不对？突然好像这个跟前后都不太搭嘎啊。你如果把中间这段话拿掉啊，那把上下这两段啊接在一起啊，哇，你会发现非常的完美，对不对？一气呵成，从上头这样读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对不对啊？好，所以呢很有可能是怎么样，中间那段是插进来的啊，是插进来这段话。那这段话是为什么会有这段话呢？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里面曾经有提到说啊，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啊，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这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话。哥林多前书应该是说第一封书信了嘛，对不对啊？但他说啊，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前面还有一封信哦，对不对？从这边看得出来，还有一封信。那这封信是教他们说，不可以跟这个淫乱的人呐、这个相交啊、好，我们先归纳一下了。保罗他曾经写的第一封书信呐、就刚刚所说的，可能写作地点在以弗所啊，说是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啊、就是根据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啊。接着他才是写哥林多前书啊，在跟以弗所啊，这里面主要是论到教会的问题啊。接着他就写了一封流泪的书信啊，这个也在以弗所。 里面就是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呢他们包容那个乱伦的那个人，所以他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然后叫提多送过去。那这个流泪的书信啊，在什么地方有提到？在哥林多后书的2章4节跟哥林多后书的7章8节里面都有提到，说我写前封书信了，我流泪的写信给你们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这两个处地方啊，你看一下读起来就觉得说，好像不是哥林多前书啊，应该是另外还有一封啊，所以这封就是这封流泪的书信，之后才是写哥林多后书，是在腓立比，可能是腓立比啊。然后呢，这份书信里面主要的是论到主工人的特质啊。好，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啊，大概有这4封书信，那但是有2封就不见了啊。我们现在只留下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但是啊，有人觉得哥林多后书啊，他讲话有点，他不太有条理。保罗所有的书信讲起来都非常有条理，但是唯独哥林多后书啊，比较没有条理。那人家解释说，因为保罗写这封信啊，他里面的这种情绪比较激动，对，所以他在那边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写信啊，会比较有点这个语无伦次，可以这么说了啊。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哈？就这封书信里面其实包含的那两封这个好像现在已经遗失的书信啊，像刚才我们看的这哥林多后书啊，6章14节到7章1节啊，有人判断这可能就是第一封书信。保罗说不可以与淫乱人相交。那在刚才这一段话里面呢，就讲到说你们要从这个什么跟那些不信的人啊要分别，对不对啊？那真的是中间有这段话在那边有点没头没脑，我们把这段话拿掉啊，读起来就非常顺。那这段话看起来很像是插进去的，那为什么会插进去呢？有可能这真的就是当初人的第一封书信啊。然后呢，流泪的书信呢，他们说也有可能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是在哪里啊？就是最后那几章，那4章，第10章一直到第13章，那边呢，可能就是保罗啊写给哥林多教会那封比较严厉的书信，因为是有点可能，因为怎么样？因为前面保罗已经跟哥林多教会啊关系已经是修复了，对不对啊？他们悔改了，保罗很高兴啊，说哎呀，真的是感谢啊，那多么心里头多么高兴啊！然后接下来就劝他们说，好了，那你们现在就是当初答应说要奉献给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穷苦圣徒了，你们就要预备好啊，我去的时候哈才不会落空啊，我跟众教会都夸奖你们啊，哈，到这边本来已经是很好了。后来从这个第10章开始啊，语气又开始这个强硬起来了。你看到后面就觉得说，哎，居然保罗，你不是跟他们都已经讲了好好的，为什么后来开始又凶起来了呢？啊，那有可能啊，就是说这就是那第三封的那个流泪的书信哦，插在后面啊。当然，如果你认为说这个就是反正保罗就是语无伦次，他就是想到来讲到来也是可以了啊。好，那但是也有可能就是那个第三封书信。好，那我们说看插进来这段话，他说啊，你们和不信的远不相配啊，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啊，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OK， 好，这一段话很有可能啊是失落的第一封信。你说，哎，怎么会一封信这么短啊？有可能那时候就是很短的一封信，或者这段是那封书这个失落信里面的一部分啊，但是最关键的一部分，因为保罗有提到嘛，叫他们要跟这个不信的这些要分别啊。好，所以这段话很可能是这样子。那这里提到说，你们和不信的远不相配啊，不要同父一轭啊，不要同父一轭。这个在 这个有人耕田啊，会这样子啊。比方说两种不同的动物啊，把它共赴一个轭啊，在那边耕这个田啊。像这个这边是牛跟这个骆驼，对不对啊？那也有人是牛跟驴啊。其实这种做法都是圣经里面都是禁止的，不行。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力量比较大，一个力量比较小，这样的话两边的这个他们的负担哈就不平均，这样的话对动物来说啊是很痛苦的哈。所以在《生命记》22章里面，然后有说了哈，他不可以并用牛驴耕地，也不可以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不可以用牛驴，并用牛驴耕地啊。你看这个两个哦，这个一起啊，共负一轭，那会很痛苦的。那什么叫做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呢？也是讲到同一个原则。这边牛呢是洁净的动牲畜啊，那它是代表信的人。驴呢是不洁净的牲畜啊，因为它不会反刍啊。所以它是不洁净的。我们不可以吃驴的肉，我们可以骑驴子，它不可以吃它的肉啊。它是象征不信的人啊。所以信的跟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啊。同负一轭的意思就是说被同一个约，被一个约啊绑在一起。这个约可能是婚约，可能是合约，可能是盟约啊。就是说两个信仰不同的，信的人跟不信的不要被一个婚约绑住，就是说信的跟不信的不要结合啊，或者合约，合约的话可能是讲到做生意啊，这个合伙啊，合伙，那合伙这个意见，这个意见比较不比较多啊，有人认为说可以，有人认为说不行啊。那个有一个真善美讲座啊，他们特别是强调说，我们最好不要跟这个不信的人啊，这个在商业上合伙，因为这样的话，神如果要祝福你，然后神要管教另外一个人的话，你会跟着被牵连啊。一个比方像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约沙法跟亚哈啊，他们一结盟，这个就后来这个亚哈是神所要这个责罚的，那约沙法是好王，但是他因为跟这个亚哈结合啊，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亏损，后来甚至于那娶了那个亚哈的这个女儿啊做他的媳妇，结果这个国家差一点就要亡国了啊。所以这是盟约啊，盟约两个国家结盟，合约是商业上的这个合作啊。所以呢从这个同负一轭看起来啊，意思就是说信的跟不信的啊要分别，对不对啊？我知道这个有些弟兄姊妹们啊，在婚姻方面呢、啊、就是要坚决这个原则啊，跟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结果后来神没有亏待他们啊，神后来都给他们预备很好的对象啊，所以我们向着神有信心啊，神会给我们有好的预备啊。那不信的人呢，这边有可能是讲到是保罗，也可能是指的是假弟兄啊。那这个因为他后面在提到啊，这个说我如今写信给你们啊，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者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啊。保罗他提到就是说，他当时写的那封信啊，其实主要是针对那种假弟兄啊，假弟兄。所以这个不信的呢，很可能就是在这边讲到这个可能就是针对这个假弟兄说的，不要跟他们这个同负一轭啊。好，这也是一个可能啊。好，所以他这边就是插进来这段话，叫他们要跟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弟兄，但是其实不是弟兄的，要跟他们分别啊。保罗其实比较没有说，对于那些本来就是不信的人呢，他没有说我们要跟他们要分开，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来得着一些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跟那些不信的朋友、同学、同事交往，我们其实要跟他们要交往，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跟他们分享我们的见证，对不对？好，所以不是不跟他们交往，但这边是提到，就是说不要跟那些是这种假弟兄，哎，
犯罪
啊，沉溺在罪中不愿意悔改的那些人， 跟他们在一起啊，因为那边那个是反而是神在圣经里面比较多责备的，像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对不对啊？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好，那另外圣经里面有提到，就对于这个假弟兄呢，也是要跟他们要分别啊。好 ，OK， 所以他说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好，所以这段话啊，是显然是插进来的一段话。完了之后啊，接着从第七章的第二节开始啊，他就提到说，好，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收败坏谁啊，未曾占谁的便宜啊。接着他就开始说啊，他说第五节啊，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他说所谓从前听起来感觉好像好久好久以前，不是啊，其实也不是太久以前，就是在不久前啊，他们刚刚不久之前啊，他们到了马其顿啊，然后那时候他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啊，外面有征战，内有惧怕，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刚刚才从以弗所那个暴动出来啊，经过特罗亚到了腓立比啊，心里头还是这边啊忐忑不安。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也没看到提多，不知道哥林多教会情况怎么样啊？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教会里面事情一大堆哈，所以不晓得到底现在情况如何。然后呢，他们第六节啊，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啊，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所以提多这个时候啊，从哥林多到了腓立比啊，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知道原来哥林多教会现在已经悔改了啊，就非常快乐啊，非常高兴啊，所以提多带来好消息啊，然后保罗呢就写了哥林多后书，所以这个是在第七章里面后半这边所说的。所以他说，哎呀，我现在是何等的欢喜啊，你们当初是依着这个神的意思忧愁啊，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啊，以致得救的第十节了啊。所以他说啊，在这些事情上头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啊。然后他说，他们就得到安慰。第十三节，我们得到安慰，而且呢，并且在安慰之中啊，因你们众人是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的欢喜了啊。好 ，OK， 所以这段就讲到这个保罗的喜乐了。他接到了这个提多带来的好消息之后，他心里头的反应。到第八章呢，他就进到下一个主题啊。就是要他们把这个当初所承诺要奉献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贫穷圣徒的这个钱啊，要预备好，因为他这时候要去他们那边了啊。然后他说啊，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呢，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仍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神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马其顿众教会是哪些教会啊？至少有这三个：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庇利亚。这三个教会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保罗在当中啊做工啊，这三个都是马其顿的教会。这三个教会啊，他们受到大的试炼啊，特别是帖撒罗尼迦那边逼迫很厉害啊。那他们呢，在极穷之间呢，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虽然自己不是很宽裕，但是他们很乐意把钱奉献出来，去帮助那些比他们更穷的教会啊。关于保罗啊，收这些奉献到耶路撒冷去啊，有好几次啊，这是保罗的生平啊。下面就是罗马的皇帝啊。第一次他们在这个那时候他还在安提阿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就曾经着手去周济犹太的圣徒啊。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然后当那些日子，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啊，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位啊叫做亚加布，他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了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啊，哥老丢，那下面就有个罗马皇帝啊，然后呢？果然在他年间有个犹大有大饥荒，这在主后大概 47到48年之间啊。那于是呢，教会就那门徒就定义啊，照着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啊送到众长老那里去啊。所以他们就是在第一次啊，这边有周记犹太圣徒，对不对啊？后来呢，过了14年，过了14年是从保罗第一次上耶路撒冷，那时候他得救之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之后，那个时候是主后30多年啊。过了14年之后，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他成为教会住持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这是在什么时候啊？就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啊。好，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特别要就是要求他们要纪念穷人，所以当保罗第二次旅行、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事情也都放在心上啊。然后后来建立了教会之后呢，也鼓励他们要为着耶路撒冷的贫穷的圣徒呢，要奉献。所以他第三次旅行完了之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周记那边的圣徒啊，啊，那是罗马书第15章他所讲的。那时候他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去了啊，然后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啊，因为马其顿人啊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啊。OK， 所以这个是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要捐钱给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穷苦的圣徒呢？啊，原来是有一些历史的这个缘由的啊。他们从一开始呢，有大饥荒开始，到后来他们就是要求他们纪念穷人。那保罗也很乐意纪念穷人呢，所以后来他建立教会之后啊，也就是鼓励那些教会啊，把自己的这个财物啊奉献出来。那所以他每次都会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这些财物带过去啊。那在这个第8章跟第9章里面就提到一些奉献的原则啊。第一个，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冤啊，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啊。他说啊，如果你愿意奉献，神一定会冤啊，不管你多还是少，即使是两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啊，神也是把它当作非常宝贵，因为是照着他所有的，并不是照着他所无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图啊？这五饼二鱼，对不对啊？一个小孩子，他虽然只有这么多，但是他奉献出来，那神就冤了，而且借着这个啊，喂饱了5000个人啊，5000个男丁。所以呢，人若有愿做的心呢，一定会神会悦纳的啊。然后第二个，神这个奉献的目的是要为了要均平啊。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呢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啊。所以这个他就引用这个当时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他们捡玛拿，那时候讲到说啊，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因为他讲到说每个人的分量是多少，就人出去捡的时候，有人捡多了，有人捡少了，但带回来之后啊，都是要经过那个秤啊，那个磅一下啊，秤一下。称完了之后呢，多的就分给少的，结果到最后啊，多的也刚好，少的也刚好，就是到最后总和啊，就是没有多没有少，所以每个人都够了啊，所以这个叫做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今天呢，神给你多一些，你就分给别人一些，将来呢，如果你有缺乏的时候，神会从另外一个管道再补给你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这个神。要他的百姓当中啊有均平啊，不是贫富悬殊的啊。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啊。所以那时候他差遣他们要去那个收奉献的时候，还有别的教会的弟兄啊也一起随行啊，免得有人呢、说他们闲话，说他们中间污了一些啊，自己拿走了一些啊，不行。他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啊，所以。这些事情都叫光明正大的做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我们如果一个农夫啊，那他手边的一些麦子啊，他讲哎呀，这些我要吃啊，所以我没有 没有多余的再去撒种了，这那结果呢，你下一年就没有东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有一些是为了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还是要有一些拿出去撒种，对不对？要撒出去，要撒出去的时候你才会再有新的收成啊。那你撒的少就收的少，你撒的多呢就收的多。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奉献，多奉献出去啊，神就多祝福啊。我常常想到说，我们当中啊，之前我们有几次有鼓励弟兄姊妹们奉献，对不对？结果弟兄姊妹们一纷献啊，就后来都大家纷纷做见证啊，说哦，结果呢，那奉献之后没几天啊，就收到一张支票哦，这公司给他的。那另外一个呢，也收到公司给他另外一张支票哦，这个都是从来没有预想到的哦。然后呢，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有人这个寄张支票给我们奉献，然后所以我现在想说，本来我们是想说我们原则都不收奉献了啊，但是那次我们是破例了，我们收了。为什么呢？我们要让弟兄姊妹们知道啊，我们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哎，神真的是会啊祝福你的奉献，让你啊一无所缺，不仅一无所缺啊，而且你会觉得说，我奉献出去，再有人给我啊，我觉得这个钱啊更加的宝贵，因为这个是神给我的，对不对啊？这我奉献出去了，不仅是奉献出去，而且存在天上，神又另外再给我一笔，所以这个是 double， 对不对啊？地上的没有少，天上的又多了一笔啊。少种的少收啊，多种的多收啊。还有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啊。对啊，少种少收。我刚才想到啊，有人这个奉献之后啊，很快隔一个礼拜，神给他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啊，也有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大的祝福啊啊。然后要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啊，要捐得乐意，因为神要我们捐得乐意。你这勉勉强强的捐啊，在神眼中啊，看的就是价值就很少啊。那四种给撒种的，四两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也有加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啊，可以多多施舍，又借着我们，就借着我们啊，使感谢啊归于神啊。OK， 所以啊，神会一个人他乐意施舍，神就会乐意的再更多的祝福他啊，叫我们凡事富足。而且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他说他在更多的祝福我们嘛，我们还是会再给出去啊。所以呢，神就很乐意的让我们啊成为一个他啊财务的管家啊。好，所以这个是第八章跟第九章，他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啊，要啊把这个奉献呢先预备好，不要临时再凑，临时再凑呢就好像是勉强一样啊。到因为他已经跟其他教会啊夸奖这个哥林多教会说，哦，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啊，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结果后来一到现场啊，发现哈哈根本没预备好，保罗就会很羞愧了啊。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让我羞愧啊，你们一定要照你当初所答应的预备好啊。好，今天我们到这里。